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一节。罗马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，因信称义，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之间有了和平。当初亚当犯罪被赶出了伊甸园，神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和平，以至于人没有地位来到神面前。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，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，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到施恩座，这是一个蒙恩的地位。五章的九节到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份，就描述了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上，我们所能得着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一段论述也是为着下一个阶段的生机救恩铺路。保罗用他一贯的逻辑和思路，先用宏观的角度让我们看到神全备救恩的外貌，接下来从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才会逐渐来描述细节。我们来读第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两千年前耶稣在各个他上所流的宝血，今天仍然有功效。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是我们今天犯的罪该付的代价，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已经偿还了。当然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的责任就是必须认罪，神就在他的公义信实里赦免我们的罪，神也就能够称我们为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养成每天向主认罪的习惯非常重要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时刻，如果察觉了自己的老我出头了，犯了罪，最好能够抓住机会马上悔改认罪，免得以后忘了。我相信如果我们认真的这样实行，我们就会发现每天被自己察觉的罪不会少于十件。晚上睡觉前再为自己没有察觉的罪向主祷告，这样让我们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，免得在睡梦中被主取走，没有时间悔改，第二天清晨发现自己仍然有气息，要先向神感恩，又给我们新的一天来经历新的恩典，能够为自己积存更丰富的荣耀盼望。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若照着原文翻译就是 saved from God's wrath，从神的愤怒中得救。我们要认识得救有许多层面，第一次的悔改相信是我们得救历程的开始，之后我们会慢慢成长，也必须经历从罪得救，从世界得救，从自己的肉体私欲里得救。而这里讲到从神的愤怒里得救，应该是指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能够从神的愤怒得救。神是绝对的圣洁公义，我们犯的每一个罪都侵犯了神的圣洁和公义，因此我们犯了罪就会惹动神的愤怒。如果我们每天犯十个罪，每年就会累积3650个罪案， 人的一生大概可以累积300,000个罪案，这会惹动神多大的愤怒呢？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，我们如果能够及时处理每天的罪案，不让神的愤怒累积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对我们来说又是何等的特权。只有傻瓜才不使用这样的特权。另外，如果我们经常取用基督的宝血洗净自己的良心，我们的良心就会越来越敏锐，也就越能够在我们犯罪前就提出警告，免得我们越界，我们的生活自然会越来越圣洁。接下来我们读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第六节说到我们不是敬虔的人，第七节说我们不是义人，不是好人，乃是罪人，而这一节就更直接说我们乃是神的仇敌。在属灵的世界中没有中间地带，不跟随神就是跟随神的仇敌撒旦，因此我们也就是与神为仇为敌的。当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和好是一个重要的词， katalasso， katalasso， kata 意思是 coming to the same position， a lasso 就是 change 的意思，合起来就是 exchange。原本是用在兑换钱币的时候，兑换的双方达到一个同意的汇率，在这里是借着神儿子的死，神与作为仇敌的我们，这双方都得到了和好。英文都翻成 reconciliation， 英文就翻成 reconcile。 和好一定是双方的。在五章一节是神先借着他儿子的死单方面设立了一个和平的范畴，犯罪的人要愿意接受救恩才能够进入这一个和平的范畴。我们既然接受了救恩，我们就能够抹掉仇敌的身份，与神达到双方面的和好。神是单方面先摆出了和平的范畴，那完全是地位的，而作为仇敌的我们必须先进入这个地位，才能够站在和平的地位上与神取得双方的和好。而这个和好不再仅仅是地位上的，也还是生命的。就好像夫妻吵架了，一定先要有一个地位上的和平，通常是要有一方愿意退让屈就，而通常都是生命比较成熟老练的一方愿意委屈自己，摆出了一个可以和平的范畴。这是地位上的，是客观的，也是单方面的。等到另外一方愿意进入这和平的范畴，这就开始了和好的过程。和好是双方面的，并且先是地位上的，也就是双方在这和平的范畴里可以开始对话了。而这样的对话就可以带出生命的互动，就从地位上发展成为生命上，也就是双方开始有在生命上的互动。比如说在生命上去关心对方，去爱惜对方，或者为了对方愿意付出代价，甚至于愿意为对方舍弃自己所想要的或者所宝贝的。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才能与神和好，从仇敌变成朋友，先是地位上的改变，接着又在生命的祥和里经历了与神和好， 这就开启了一条生命的道路。死神的救恩不再是客观的，而是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和合版的翻译有点拗口，并且不容易懂。若照着原文翻译 ，Much more we shall be saved in his life， 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。在原文中，介系词是用希腊文的 en， 就是英文的 in， 所以我们翻成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。KJV 是翻成 by his life， NIV 是翻成 through his life。 我觉得若是根据希腊文 in his life 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这样就与保罗之前所描绘的图画完全一致。耶稣基督的血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，使蒙恩的人能够直接来到施恩座，那是一个恩典的范畴，也是一个生命的范畴。父神先预备了这个范畴，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。我们接受了救恩，进入了这个范畴，我们就开始与神和好了。我们果然是借着神儿子的死，才能够与神和好。现在既然已经和好了，又站立在这恩典的范畴里，岂不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？这里的得救不再是消极的从神的愤怒里得救，而是积极的借着基督每天的生命供应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圣洁。保罗就用这一句话，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，开启下一个阶段关于生机救恩的论述。耶稣基督的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被称义的地位，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了。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又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，还把我们摆在生命的范畴中，我们岂不要蒙更大的恩典吗？我们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。在这里我们先剧透一些关于生命成长的事，也为将来的描述做一个铺垫。生命成长中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心思的更新。以往我们的心思是根据世界的逻辑，离神远得很，现在属灵的生命复苏了，还有属灵生命丰富的供应，我们的心思就被更新了，思考事情价值的判断和衡量就开始以主的事情为重为优先了。因着心思的更新，就带来喜好的改变，也就开始在生活中许多事上做出合乎神旨意的决定，也就是我们的性情开始圣化了。圣化完全是魂里的事，是隐藏的，是别人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因着性情的圣化，就会带出生活上的改变。这个变化是外面的，是别人看得到的，是连于我们的体的，而别人所看到的改变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。性情的圣化和生活见证的改变，不是漫无目的的，而是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，就是要磨成基督的样式，也就是我们的心思越来越像基督，我们的情感越来越像基督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越来越与基督一致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走完一生，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神预定我们能够得着的荣耀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一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看到保罗所认识的救恩实在是全备， 因此保罗在描述称义的果效，就把我们带到救恩经历完成的最后一步。我们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了，不仅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走过生机拯救的每一个步骤，就是心思的更新，性情的圣化，生活中活出见证，我们还要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以神为乐这句话，如果照着希腊原文翻译，就是在神里夸耀，并且是借着基督在神里夸耀。我们会夸耀的都是我们认为是上好的、有价值的、最宝贝的。一个看重事业的人会以他的职位为他的夸耀，一个看重儿女的人会以儿女的成就为他的夸耀，一个看重神的人就会以神为他的夸耀。尤其当他认识他从神那里所得着的都是他不配得的，他更是借着使他配得的基督来夸耀神在他身上的作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就是在神里夸耀。我们向人传福音也是在神里夸耀，因为我们把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来与别人分享。我们借着诗歌带领圣徒向神敬拜，也是在神里夸耀。我们能够向圣徒分享神的话语，也是在神里夸耀。就是我们在预备饭食服侍圣徒，也是在神的爱里来夸耀。如果我们今天无法与神为乐，那将来在神的国里我们会觉得非常无趣，因为到那时候只有神的事，其他的事都要归于虚无。如果你今天就能够以侍奉神、服侍教会为你最大的喜乐，到了那日，你的喜乐就要更澎湃洋溢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借着你的死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但你的恩典不停在这里，你还赐给我们生命，又把我们摆在生命的范畴里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里得救，你的生命里成长，在你的生命里圣化，在你的生命里变化，在你的生命里谋成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在这个过程中还帮助我们学习以神为乐。神不仅是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盼望，还是我们每天的喜乐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经常以神为乐的人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